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18年4月3日，现在是西雅图时间11点00分。从一个角度看人生百态，用一种声音听人生精彩。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1150 AM 往事如风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波。那小波在这里预祝大家在新的一周里工作顺利，每天都有好的心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150 AM 每周二晚11点的往事如风栏目。那么今天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的 Peter， 常驻在我们电台。
大家好。
然后咱们在上一次的节目里呢，说到了《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啊，以及人们我们观众对于《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的一些反应、一些评论。那么在上一期节目也讲到了阿胶啊，阿胶他的是最近出现了一个很火很大的一个新闻。阿胶他其实很多专家啊，后来鉴定啊，它就是水煮驴皮，其实是没有真正的用途的，被这个药物局管理局给骗了。然后呢，在本期的节目里呢，阿波和 Peter 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最近比较啊火聊的一些话题啊，都是关于互联网的大数据的。那么在最近呢，不知道 Peter 肯定是有关注过关于互联网上的东西，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今天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从如果就咱们在如果在国内的话，你一下飞机，一般情况下如果没人接你的话，你怎么回去？
走回去？
走回去吗？
开玩笑，开玩笑，当然是国内现在最大就是滴滴了。
啊，滴滴出行，打车，
对，
然后。滴滴出行啊，我也会有的时候会用 Uber 滴滴，在这些软件在手机上面都有下载，
而且很方便。
都是国内咱们非常方便家用每天都会用到的一些出行软件。那么阿波老师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想讲的一个话题叫做互联网大数据杀手啊。这个杀手这两个字很有意思，杀手这是什么意思呢 Peter？
杀手就是坑熟人呗，毕竟熟悉的好坑嘛。
啊，杀手啊，坑熟人。那么互联网怎么坑熟人呢？怎么又利用大数据来坑熟人呢？那么就跟大家先讲几个故事。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滴滴专车啊，还有 Uber，这两个他怎么了呢？他怎么来坑熟人呢？那么就有这种啊网友有记者专门去做过调查，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到达同一个目的地，在不同的两个手机上面显示价格却全然不同。在这里我有一个调查结果是关于滴滴的啊，也是从机场啊回到自己的家里，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时间，用两部手机，用她老公的手机和用自己的手机拿到的结果却相差了6块钱啊，6块多钱。第一部手机呢是59块，第二部手机呢显示的价格是52块。那么中间呢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不同的结果？
是不是看他是新用户还是老用户吧？毕竟老用户熟人嘛，好坑。
为什么说？哎，你看咱们为什么说老用户容易被坑呢？你觉得为什么？你觉得为什么老用户会比新用户更容易被坑一点？
我觉得更多是用户习惯了吧。毕竟老用户用多了以后，自然而然形成个新的用户习惯。相应的，既然成习惯的话，对价格也没那么敏感。 如果新用户的话，刚用的话，肯定他刚用这软件，比如说他同时也下了很多软件一同比较嘛，比较就是价格，看哪个价格便宜用哪一个。
嗯，所以
先把新用户坑进坑里面，坑成熟人，养肥了，再接着坑。
嗯，对啊，这个互联网这个各种商家、各种公司，为了自己的盈利政策，也都是出啊各出百计。
嗯，
那么这个新手人、老熟人，这个你刚才就提到了一个叫什么叫价格承受能力，对吧？
对对对，
价格承受能力，就是说新用户他一开始的话，他会啊做很多比较，来比较一个最适合自己最好的一个软件、最便宜的软件来以做长期使用。但当你一定啊做了这个选择，做了这个选择之后，选择用了这款软件之后，那么你对这款软件可能说产生了依赖，那么很长时段一段时间不会去了解另外一款新的软件，那么你对这款软件的价格承受能力和依赖程度都会相应的提高。那么这个就是一些个大的巨头公司坑你的时候到了。
就像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同时又用 Uber 用 Lyft， 然后同地点是拿两个软件比较价格嘛。
嗯，
后来发现我 Lyft 不能绑我的银行卡，只能绑我父母的银行卡，然后我就再也不用 Lyft 了。以后就一直用 Uber， 一直用 Uber， 然后再也没关注过 Lyft 的价格，
再也没关注。
不过你这么说了，我回去看一下，再下个软件看看是不是被坑了。
或许这两个价格，你从这儿打到学校去，或者从学校打到哪儿去，这价格不一样。
对对对，我估计应该被坑了。
不光是像这样咱们的出行软件啊，那么还有很多很多例子，比如说像咱们的购物网站。那购物网站啊，这种电商啊，购物网站就是类比电商，那么这些才是真正啊选择来坑众多的消费者来起来。其实也不叫坑啊，因为他调查过你的数据，他知道你的生活习惯，他看过你浏览过哪些网页，他知道你在互联网上所做的一脚一笔点的某一个东西，他都能知道在哪里点了一下，哎，他都能知道，所以做出了很多大数据的分析。那么哎，他就知道，哎，你对这个价格涨两块钱，哎，你会不会买？如果降两块钱，你会不会买？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价格贵了？如果这个大数据他分析出来，他觉得你认为这个价格贵了，哎，他就自动给调低两块钱。如果他觉得，哎，你能够对这个价格承受，哎，觉得还可以啊，他就再提升几块钱，哎，
就是不断挑战你的底线。
嗯，
哎，其实说到大数据，让我想起了一个东西。就我以前也是在网上看那文章嘛，讲就是 Facebook，
嗯哼，
你注册 Facebook， 它会要求，比如说允许访问你相应的一些网站嘛，
嗯，
然后它其中还包括，比如就是你，登录 Facebook 前的网页和登录 Facebook 后的网页，这个浏览数据是可以访问的，
嗯，
然后同时还有更有意思的是，就是当你发现一个网站上面它有，比如说有 Facebook link， 它可以 share 到 Facebook 上面的话。
嗯，
那么 Facebook 同时还拥有这个网站你的访问权，
还有那个网站的，
对，就算你没有登录 Facebook， 在你的那个你现在网页上没有登录 Facebook，
嗯，
但是你现在看到网页上面有个 Facebook 的标志，
嗯，
就可以 share 到 Facebook 上面的话，
嗯，
那么 Facebook 同样也可以侦测到你在这个网站上的浏览数据
啊。意思是说这个网站还是和 Facebook 有着各种各样的合作。
对，其实相当于不管你怎么样，不管你用不用这个软件，你都会被间接性的收集数据。
嗯，就所以说，就是说，其实不过包括是这些东西啊，就包括咱们的，你看，咱们每次浏览网页上面是不是会弹出各种各样的小弹窗？哎，
有小广告，
各种各样的小广告。那这些广告怎么来的呢？它其实一部分啊，就是来自于你去浏览各种的网页上面。去很可能你看了淘宝上面某双鞋子好看，哎，你看到了之后，如果你也把它加入了你的收藏列表，那么这个小广告估计每天都会在你的这个看的，不管是看新闻，看各种各样的杂志，网络杂志，他们上边可能都会弹出来你这个收藏小型，你会感到很奇怪，哎，他怎么知道我浏览这些网页？
对，我觉得很恐怖的感觉，
很恐怖。
对
啊，不光是不光这些来源于，不光是你去访问那些网站，可能从你的邮件里面都可能会得知消息。
嗯，
就是现在我不知道是从那里哪一个地方啊，就是渗透出来的消息怎么怎么样，就你的说的话啊，都很有可能会被你的手机给录下来，记录下来，就给 让它自动识别出来你最近想要需求一些什么东西，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我觉得。
哎，好 ，Alexa 就有这种想法，就这种可以这样子，就是获得你的权限，因为 Alexa 毕竟是一种语音智能那个音响嘛。
嗯嗯。
所以说，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就是它是可以侦测到你平时家里说一些话，比如说你需要什么东西，
嗯，
或者你最近需求什么东西，它会自动给你在相应的 Amazon 上面给你推送这个广告。
嗯，所以你刚刚提到的。叫什么
Alexa
对，我一直不会读这个名字，它是 Amazon 的，对，一款人工智能的语音的一个实体的小部件啊，你跟家可以放在家里跟它对话，
嗯，
可以控制家里的一些家具，可以控制一些比如说今天的温度啊什么玩意儿，就相当于那叫什么咱们 Siri 啊 Siri 的一些功能，
对，
包括咱们听了我们讲了这么多东西啊，不知道在收音机面前的你们有没有被大数据坑过啊？就这个叫什么呢？懂你的人反而伤你最深啊！懂你人，计算机最懂你，他知道你的干过的任何事情的吧？你的任何想法，因为你如果任何想法，你搜索了任何东西，他都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在想什么啊？
对，你还记得咱们以前去年订那个 Freshly？
Freshly 它是一个外卖送餐公司，对，你可以在上面订餐，然后它会按照一周一周的给你送餐，对，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我还觉得挺健康的饮食，
挺健康，但是后来咱们吃腻了不是吗，然后取消了吗？我还记得当时咱们订餐时候 Freshly 就平时就给咱们推荐一些，他发邮经常给我发邮件嘛，给咱们推荐一些他新出什么食谱，
嗯，
然后等咱们取定了以后嘛，
嗯，
他基本上每隔两三天就给我发邮件说，先是那个 last time， 就那个 last time discount，
嗯，
然后说先买的话有多少多少多少打折，
嗯，
我刚开始前两次还真以为真的以为是事实嘛，
嗯，
刚想定，然后后来就想其实事情就不想定了嘛，
嗯，
后来每天都有这个邮件发过来，我就看腻了，
啊，每天都是最后一天打折，每天都是最后一天打折，
我觉得很讽刺，
啊。这个其实也算是这种各种各样电商的一些销售手法。
嗯，
你之前比如说像我自己买电子产品，像现在用的这一款苹果的 Mac， 之前我是在美国买的，在西雅图用 BH，Photo 是专门这 BH 这个网站呢，就打一波免费广告啊。BH 这个网站是专门卖就电子产品的，完了我电脑也是在上面买的。那么当时我买这个电脑的50%原因，我觉得50%原因是因为它当时打折了。
嗯，
对，他说上面是限定最后三小时打折，最后三小时打折，
结果三小时后发现还是三小时，
然后对不三小时过后了，他就完了。但是到了第二天，那个时候我看打开看，我想因为想看一下这个电脑的详细的参数配置，那么发现上面又是到最后的几个小时啊，哎呀。我感觉好像被欺骗了，但是确实没有，确实是拿到优惠的价格，我这电脑确实是拿到了便宜了1000块钱的价格，
嗯，
所以也不算亏啊，这毕竟便宜了嘛，包括像这种商家，像更是这种旅游网站也是出现这种情况，也是非常普遍，在大数据杀熟的这种旅游业在这上面相对来说更为隐蔽。在我们很熟悉这种旅游业里边，同样的服务，但是价格不同，同样的服务价格不同，但其实我们已经是习惯了，对不对？习惯性的作为一种常态，
就像订机票一样，就是你提前订的话很便宜，再往后的话，遇到那个时间点的话，它越贵。
嗯，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很有意思的事件呢？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说，就是这些旅游网站，像这个美团它上面有这个可以登旅游信息的，那么国内咱们熟悉的就是什么途游啊、
携程
这些个旅游网站。那么在美国人很有意思，就喜欢做这些个很狐狸花哨的这些个调查啊。
对，
不过这个美国人这个一个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这一个小记者媒体，他就做了这样一些调查报道，他就报道什么呢？美国的旅游巨头公司 Expedia， 咱们
在西雅图这儿，对，
哎，是就是在咱们西雅图的公司吗？
对啊，西雅图公司虽然存在感很低，但是还是西雅图本土。
那么其实咱们哎，留学生哎，应该都是大部分咱们都应该是知道的 ，Expedia 订网站、订机票啊什么的，大多数人用了之后会觉得哎很便宜。为什么第一次用的话你都会觉得很便宜，然后后面可能价格就越来越高了。然后呢，有趣的是什么呢？这个记者这个调查员哎，他调查了什么呢？他用不同的电脑啊，用不同的电脑，比如他用一个iMac 苹果电脑，然后呢同时他旁边桌上再放一个 Windows 的电脑 Windows PC 电脑啊，同样的登上了这个 Expedia 的这个网站啊，他用没有用同样的账号就不知道了。他就在上面搜索了相同的位置、出发时间以及到达地点、同样的班次，甚至是同样的座位。那么在不同的电脑上面呢，它出来的结果确实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价格却有很大的差别。比如在 Mac 上面的价格，他的调查结果是在 Mac 上面价格会比 Windows 的价格上面高。哎，今天咱们我和 Peter 也讨论到了这些话题，这个一些小故事，你觉得背后有什么一些隐藏的一些玄机吗？
我觉得背后最难受的还是 Microsoft 那些人吧。
对 ，Microsoft 好像感觉贬低了他们哈、啊，就是、
对，就感觉就心突然间锅从天上来的感觉。
锅从天上来，自己家中做，锅从天上来。这个调查结果什么呢？就是说，买苹果电脑用户啊，比 PC Windows 用户他们的承受价格能力高出30%。这个好像就有种感觉，好像买苹果电脑的人好像感觉更有钱一样，是吗？
就我个人感觉下来吧，就是。买 Microsoft 系统的，就是那个 Windows 系统，除非是特别好，比如说像那个 Surface Book 这种特别特别高端的这种的，其他都是一些比如说很便宜的一些两三百、一两百美元都能买到那个 Windows 系统的，可是你想用 Mac 系统的话，你只能买苹果的。
对 ，Mac 系统只能买苹果。
就苹果最便宜之一就是 Mac Air 了，还是 MacBook？、对，就这种都最基本入门价都是几百块钱，就是八九百、九十、一九十、九百、一千左右的，所以说。从数据分布上来看的话，我觉得用 Windows 的人还是购买的电脑价格相对比较便宜一些，就平均下来，所以相应的话，这也是可以某种程度上被理解的。
确实是这样，这样说确实也是。这叫什么来着？网络数据特别的价格，只因为特别的你就给特别的你，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啊！你买的贵，你有钱买苹果电脑，那你也多给点钱买。买机票呗。
对，看样子以后咱们得买一个特别特别便宜的 Windows 电脑，这样的话以后买什么订机票都便宜很多。
那其实我觉得这样是很不对的，是叫一个在美国这边用英文来讲啊，专业术语来讲叫做 price discrimination 啊，就我这个蹩脚的英语讲出来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啊，就是价格歧视。但是这个价格歧视哎，你觉得有没有？
其实作为消费者来说，就是价格歧视的确很难受，但是就是美国联，就是在美国来看的话，联邦法规定，除非你这个歧视是基于这个用户的年龄、肤色以及居住地区以外，对年龄、肤色这种具有种族歧视这种歧视以外，比如说歧视以外的一些价格歧视可以允许的。所以说其实这并不违法，只不过是我们用户用着很难受而已。
其实这，比如说包括咱们的实体店啊，咱们的实体店的话，也是能够感受到这种的。如果，比如说咱们，其实很像，如果像在国内的话，国内咱们实体店其实是还是很多的啊，就像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那么再比如说你要买手机了，哎，买手机了，这个时候你会到通讯城去看啊，通讯城呢，它但是那一般。其实说在咱们国内的话，相同的情况下，其实是一个通讯城，哎，它会占据一条街啊，可能是几条街，甚至是几条街，它全部都是卖这种啊电子产品啊，信息化电子产品，数据终端。那么你就可以去不同的店家里面去比较不同的价格啊，你去购买，那么这个也是他们 为了生存啊做的一些价格调整啊各方面的东西，所以咱们也可以引验到这个网商哎电商来说，他们也是其实也是一样的，他们的价格不一样，那么其实对相当于针对不同的消费者啊的价格不一样，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是说这是很有趣的，如果咱们就是说分析起来其实很有趣的一件事。
对，就其实我觉得不光互联网，咱们现实也有这种情况。
嗯，
就你加油，你加油，你在市中心加油很贵，你到很偏远的地方加油很便宜。
嗯，
就比如说我那车很吃油，就我在 downtown， 比如拿 Chevron 加满一箱
的豪车，嗯，
这70块钱，就心疼，你知道吗？那感觉。然后有一次去波特兰，就路上去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加油，也是 Chevron，同样的油，92号油，加满50块钱。哇，真的，当时我就看呆了，这是油吗？
加满五十块钱哈、啊。
对，
那便宜了得有很多啊。
对，便宜了很多很多。
那以后就专门跑去加，
跑去加完就跑回来。对，
不是，就是咱们就是分析这些数据啊，其实很有趣。包括亚马逊咱们是熟知的老公司啊，我随时基本上每周隔两天都会亚马逊上买个什么小玩意儿。
对，
小东西，家用补给啊，什么各种东西的。那么亚马逊呢，那么就是也是经常做这些个小手脚啊，这个做这些价格变动。那么对于新老用户，它这个价格不一样，哎，就其实咱们看到这些数据就很有意思啊。比如同样的一张 DVD， 在之前的报价是啊，就是对于新客户的报价是22.74块，但同样的啊，它给被亚马逊认为很有可能成为新用户的老客户啊，就会对这个碟子 DVD 可能会感兴趣，这些用户他们的报价却高出很多，达到26.24块，就相当于高了4块钱这样子，其实已经算是很多了。
对，相差4块钱一个影片，
就他可能就是觉得这些老用户对于价格承受能力会更高，那么你可以支付的钱就更多。嗯，而且但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价格高了之后被坑了，你没有办法还击的，你是没有办法还击的。如果你习惯了这个网站的话，那你一般你也只能用这个网站买，你是没有任何还击的余地的，因为在大多情况下你可能也不会去再去看其他的网站价格。
对，因为比如说用 Amazon 用他那个 Prime 会员用手里以后，发现用别的网站的话就很不习惯。
嗯，
对，就是你比如买的东西，你要重新弄一遍你的那个银行卡信息啊，你的地址信息啊，就都很繁琐的。所以说，
嗯，
有时候虽然贵了1-2块钱，但是为了方便，还是用它这个东西嘛。
嗯，所以就说，包括这些商家，来征求稳定的客源，一些用户，他们会让你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升级啊，各种各样的。
嗯，
这个也就是包括，这叫什么呢？这个叫做，保留客户的忠诚度。哎，对，客户的忠诚度，就像，这个是什么意思？就像他把你给留下来，你对他做的事情越多，你对他的依赖性也越多。就包括在咱们美国大学里面，就很 popular， 很流行的，就是叫做兄弟会入会仪式，那他会让你做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让你对。让自己感觉对，为了这个兄弟会啊，我做了很多东西，就让他提高这些在会员的忠诚度，包括对这些网上啊各种商家对这些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对，我还记得当时去年冬天的那个 quarter 吧，冬天挺冷的，还下雨。
嗯，
然后当时我在那个红场看到好像一个兄弟会入会仪式
啊，
要求一个人只穿着一个内裤，然后后背上挂个牌子，
嗯，
然后在那个红场上爬，
只穿内裤在红场上爬。
对，然后还大冬天下雨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兄弟会太恐怖了。
嗯，就是他为什么要就是这样呢？就是能够让人理解的一些观点，就是说，为了，就是不是随随便便你就可以进入兄弟会，那你要进入兄弟会，就要经受住我们的考验，证明你是对我们忠诚的，你是啊，对于我们这个是有信念的，哎，就叫。在美国人的心里面叫做信仰啊，对于我们是
faith，
对有 faith 的
Kierkegaard 的 faith
啊。但其实这话说回来，对 美国大学这些啊，这些个入会兄弟会，包括兄妹会、兄弟会、姐妹会的入会仪式，从古到今啊，这其实是一点点的在优质的变好的。就可能以前来说确实就很变态啊，那现在来说，很多兄弟会还是就是蛮好的。
就虽然有点有些有些很变态，但是他们逐渐往好的方向走的嘛。
对，在
往好的方向发展，
对，这
是个趋势，
嗯、
对。
对。
其实，我记得《华尔街日报》曾经也写过一篇文章，也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很多很多电商会基于你的地理信息位置，对同一款产品提供不同价格。
嗯，
就相当于比如说你在 Seattle， 所以说你的平均收入会很高，就同一款价格、同一款产品价格会高一些。
嗯，
比如说你在那个 rural area 的话，你的收入很低的话，那个地区平均收入很低的话，它会价格便宜一些。
嗯，
这让我想起就是。我曾经有个朋友是给一个互联网的一个广告，就是联盟，就是工作，
嗯，
这个是什么就不说了。然后他当时也跟我讲了很多很多他这方面内幕。然后，
好的，咱们进入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好的，感谢您此时此刻在深夜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正在路上奔波，请您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保持车距，减速慢行。那么今天请到的嘉宾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 Peter， 咱们现在在讨论关于互联网大数据的杀手啊，在一些最近很热议的话题。那么 Peter， 请 Peter 继续讲跟我们怎么继续的话题。
哦，刚刚那个话题就是我有个朋友，他曾经在一个互联网广告联盟工作嘛，
嗯，
他给我讲过这里面这个很多很多一些内幕。
嗯，
我觉得其实不光电商他会杀手嘛。
嗯，
就很多现实的那些零售店它也会杀手。
嗯，线下
就是有时候有些那个 Bluetooth beacon， 就是一些信标，蓝牙信标
Bluetooth
beacon， 它会放到
是什么，
就是它一种信标可以追踪你的这个手机用户
啊，
就是我手机用户，我作为一个用户拿手机进入到你这个 Bluetooth beacon 的范围内的话，
嗯，
我就会默认为你是进入这个帽子这个地方里面了。
嗯，
我会侦测到你存在，同时给你推送一些信息来引导你去购物。
嗯，
对，就是他有时候他跟我讲，就是很多时候他会收集你很多很多数据，就算你不在购物。
这个，你说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叫蓝牙叫什么
信标？
蓝牙信标，它是就是你的蓝牙，还是说它是另外装了一个东西？
它相当于是侦测你的手机信号存在吧，可以这么理解。它是一个，只要你手机在哪儿，它会在那个帽上面摆一个那个 Bluetooth beacon， 它侦测到你这个手机信号、手机的存在。
嗯。
在他范围内的话，他就认为你在这个mall里面，
嗯，
会给你推送一些广告啊，然后让你去引导你去购物。
嗯，
对，他会就是他当时是，这个广告联盟他收集了很多很多数据。
嗯，
他说他背后是一个几百人那个数据团队，在那收集分析数据，然后进行优化他算法。他会收集你所有的数据，你不管你平时在社交网站也好，平时你的购物网站也好。你所有的一些消费数据，它会根据你的消费数据和消费偏好，把你定位成一种，怎么说呢？一种类型的消费者。
嗯。
然后，当它侦测到你手机进入到这个帽范围内的话，它会根据你的那个标签，给你推送相应的广告。
根据你的标签推送商业广告。
就比如说一个很大的猫，就拿Bellevue Center 举例吧。
那意思就是说你一进这个猫他就知道你是谁。
对，他就知道你是谁。因为比如说你看你登录你的微信的话，是拿你手机登录的，所以实际上它会有自己的那个 symbol 在上，那个标签在上面，它有一个 track 那个标签。你手机它有自己的一个它那个发射频率，同时也有你那个手机那个有序列码嘛，但你知道手机是什么，是哪一款，哪一个序列码，哪一个特定手机，上面登录哪个那个微信，比如什么社交软件，然后社交软件它 link 是哪个账号，那个账号他相应的这个就是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他在别的网站上是怎样子的，他把整个信息全收集了以后，给你个标签，给你定位，然后再根据你的标签给你投放广告，
就相当于你这个数据公司他就等于把每一个人的信息全部分类起来，你是你每一个人然后做标签，然后他是什么样的喜好怎么样，
对，
然后你到什么地方就给你推送跟你相关喜好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对，然后就比如说拿那个 Bellevue Center 来举例吧，就是个很大很大的猫，里面各种东西都有，什么 H&M Zara 这种中端低端，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个 sports 类的，比如说 Nike 或者是那个 Foot Locker， 他们这种运动类型的都有，或者是那种特别高端的一些或者一些户外产品，他们都有嘛，各种全部聚齐了。假如你是一个平时很喜欢运动的人，他会侦测你作为一个就是比如说 sports 的 symbol， 你这个人他会根据你推送相应的一些推送，比如说 Foot Locker 打折什么样子的，他会给你推送这种广告，然后他会引导你去购物。
你的兴趣是在运动上面，你的兴趣你喜欢踢足球，哎，他如果数据发现你喜欢踢足球，哎，他就主动的给你推送关于足球方面的东西，
对，
球鞋啊，各种运动产品，
对对对，
所以这个也就是咱们现在大数据分析啊带来的一些可以说是优点啊，优点或者说是给提供给这些啊不是现在利用现代手法盈利的这些商家的一些手段，但同时其实也是一个令人担忧或者说是疑虑的一些一个地方，
很 creepy 一个东西，就是你不得不否认它的确给你带来一些便利，比如说你想知道哪些你感兴趣产品有什么就是最新动态，他的确能给你提醒过这些动态，同时他也是某种程度上侵犯你的隐私，你个人感觉也很 creepy 的存在，
就感觉好像自己在做任何事情都好像在被监视一样，自己点了一个网站，他也是别人都知道了，你说啊，比如咱们在每一个这种网页浏览器它上面都会有一个隐私啊，隐私浏览，在这个隐私浏览的话，如果用这个隐私浏览，那你说你的数据会有被传到网上去吗？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记得隐私浏览它只不过是及时清除你的 cookie 而已。
怎么叫做
你的 cookie 相当于是你记录你登录哪些网站的一些信息记录，对，它只不过是及时把这个 cookie 清除，但是确切我不知道，因为毕竟我不是学这方面的东西的，我只是大致不了解。
其实你就这么来想，我觉得应该。那么刚才一想，应该还是能够传到网上的，因为你如果点了这个网上，它肯定是网上是会有记录的
啊。对，毕竟你有访问信息了嘛。
网上是会有记录，它还是会知道的。
对。
所以就说这是无法避免的，就你登录哪些信息，包括哪些东西，它都会网这种数据都会给你记录下来，都会知道你干些什么。但是相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来说并没有。特别说在意这个好像自己隐私被侵犯了啊这样的担忧，但其实如果说你是一个大的买家，一个很有钱的一个 CEO， 或者说是某个公司的重要人物，掌握重要的资源，或者说是重要的文件信息，或者说是某个国家岗位的一些机密人员，那么你的数据可能说更为关键，更为重要。
对，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还有更 creepy， 就是前段时间那个 Facebook 数据泄露，你知道吧？你应该听说过。
对，我有看过这个标题。对，
对，就是其实有时候更多的这大数据，并不是更多的用处，并不是给这些网就是电商提供怎么杀手、怎么坑你，而是给那些比如说竞选机构来分析你，怎么来引导你给他们投票。就更多的 就怎么说呢，你的投票不是一种你的自由意志，不是你的那种你自己你的想法，而是他们故意给你设的套，让你一步一步一步引导你去给他们投票，而不是你去决定给他们投票。
哎，是不是 Facebook 那个新闻我忘记了，就是说就是也是说总统啊，关于总统大选的，那么就是专门有一个公司收集了
Cambridge Analysis
是吧，就对，
就 Facebook
那就是那件事情，他就是泄露了啊人的信息，其实不知道算不算泄露，他就是收集了各种各种让人的信息啊，包括你的政党倾向，哎，派别倾向，嗯，然后有针对性的投放广告，这也是这一个大选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
对，他当时好像我记得那个文章，但很就有段时间了，不是很清楚。
有段时间了，
他说是那个广告那个公司 Cambridge Analysis， 他是研发了一套。研发了一个相当于性格测试的一个像小游戏吧，然后他同时有可以要求访问你的信息和你朋友的信息，就不管你是否拒绝别人访问你，只要你朋友点了他同意的话，那么你的信息有同时也会被他们访问到。
啊，那这个太可怕了。
对对对，就
是吧，
就是
你会不会以后把我给坑了？
防不胜防，咱
是吧？
山后有山后有山后有。对，然后他当时还就是。做整个性格测试，不光只是给咱们娱乐用的嘛，同时还收集你的一些心理数据，你的一些倾向，然后同时给他们做分析，然后还有篇文章深度讲一下那个 Cambridge Analysis， 就是他不光坑咱们用户，还坑他们的客户，
还坑他们自己的客户呢。
对，他当时说坑客户就是，比如说有个客户。就是在和一客户谈这个谈生意嘛，就说比如说你给多少钱，然后帮你分析东西，但不一定能 finalize， 不一定 make the deal。他就是会比如说会拍一些美女，然后专门和跟客户做一些不可名状的事情，同时他们在录像偷偷录下来，以这个来要挟这客户和他们合作。
啊，对，这些就是咱们互联网数据。背后潜在的一些疑虑啊，这些令人什么焦虑的事情。
嗯，
那么包括、这个刚刚我们是说这个杀熟这件事情，其实很有意思啊。就包括如果要谈的话，例子其实就很多。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紧身牛仔裤和手机屏幕。你觉得紧身牛仔裤和手机屏幕有没有什么关系？紧身牛仔裤和
手机
屏幕啊、这两个东西有没有一丝丝的关联？你觉得？
他们都存在这个世上，
对吧？对对对，手机屏幕和紧身牛仔裤它其实是有这一定的关联啊，在一些个这个数据调查者的眼中，它是。有些关联的，关联在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看这个牛仔裤是衣服，牛仔裤是衣服，那么手机屏幕是电子产品，这两个能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在这个数据分析人士啊认为啊，他们调查结果中却显示这两个是有着很密切关系的啊。就是说什么密切关系呢？买了紧身牛仔裤啊，不少买紧身牛仔裤的人，他们不久之后又买了新的手机屏幕，
为什么？
这样大家猜测一下，他们中间为什么呢？为什么先买了这个紧身牛仔裤的人，后面可能又会买手机屏幕的，是不是？
把屏幕做碎了。
如果说蛋白粉和体重秤啊，蛋白粉和体重秤这两个东西有着强烈的关联性，我们可以理解。但紧身牛仔裤和手机屏幕这两个东西。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啊、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据啊一个数据分析公司叫做蚂蚁金服手机数据官啊 ，Allen 今年在1月份的一次演讲中，他提到，他们对于长期积累的数据研究发现，购买紧身裤的客户啊，经常由于裤子比较紧，手机没放进裤子啊。 放不进去，你看你紧身牛仔裤咱们都应该都穿过啊，很紧的包很小，就没有放进去那个兜，哎，手机掉到地上，使那手机屏幕摔碎了，然后又要重新买手机屏幕，你觉得这是其实哎这样咱们就能说得通了、啊、
对对对，挺有意思的啊。
那么以后是不是这些店家紧身牛仔裤可以和屏幕手机屏幕一起卖了，
买一送一，
买一送一啊。那么咱们又进入到哎中场那段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老公，听说三月是亚米网店庆月，27日到4月1日，全场统统85折，
用62开头银联信用卡还有礼卡福利，最高送150美元，不买都亏。
买35美元包邮，还买一赠一，半价赏购我的豆浆机、电饭煲、神仙水，你说怎么办？
好的，老婆，私房钱都上交，快去抢购吧！
亚米网5周年店庆，全场85折。网址 yamibuy.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感谢您此时此刻在深夜收听咱们的节目，如果您正在路上奔波，请您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保持车距，减速慢行。那么刚刚啊，小波和 Peter 探论到的一些内容是关于互联网大数据杀手哎的这么一些事情。刚刚咱们谈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调查现象啊，牛仔裤紧身牛仔裤和手机屏幕有着这样一些微妙的联系啊。
对，其实这些东西虽然八竿子打不着，但是如果真的仔细想一想，其实真的很有意思。然后其实很多时候有些东西它不光是你一个东西，然后根据怎么说呢，根据你的信息，根据大数据来坑你，它要是很多东西同时坑着你，
是吧？很多东西肯定
就连环套，你
感觉好害怕呢。
连环套，就根据公司叫做Boomerang Commerce， 就是一个前亚马逊员工创立的公司，它是帮助电商分析一些数据，来帮他们定价的。它连续6个月跟踪了 Amazon 的一款高清电视。
跟踪高清电视的价格啊，
对，对，它的价格，对，然后连续6个月，就是基本上半年时间啥不干就看这个价格，
啥不干看这个价格，
对，
好，
其实他发现，而且那个追踪时间是从年中就中期一直到他那个黑色星期五，大家都知道黑色星期五是打折的高峰嘛，
对，黑色星期五打折的高峰，
对，
但是很多商家就会提前打折，提前就把这个价格升起来。再在黑色星期五的时候把这个价格加上去，
对，
好像打了很多折一样。
对，就的确国内是很多这样被坑过嘛。
嗯。
不过 Amazon 真的很良心，它从这6个月价格一直都是350块钱。直到黑色星期五那一天，它打折到250块钱。之前价格没有升起来再打折，就很不坑人嘛。
不坑人。
就挺好的，
挺好，
良心商家。
对，你这样听还挺好的。对。那你这么说，它的。哎，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吗？
哎，这只是第一个坑，先诱你的坑，第二个才是真正坑你的坑。
说，哎，这个确实是好东西啊，这个必买无疑是吧？降价了100块，哎呦，降价了30%啊！
对，
哇，打了7折，哎，确实是不错，哎，买了吧。
哎，我就问你，就是你平时假如在其实 基本上咱们都不用电视，对吧？
哎，
假如你要有了台电视，你会怎么弄？
我有一台电视会怎么弄？
对，你是会买，
比如说你说电视到了我家之后，我会怎么把它装上去？
就或者说，比如说你平时你是会专门买一些，比如说买什么 Fox News 这些，都是买这些专门买这些电视台的授权，然后看他们的电视呢？还是你平时就看自己电脑？
嗯，如果我自己吗？我可能都会有吧，都会有。
但哪个更占大多数呢？
自己电脑。
对，如果想把自己电脑放电视上，你需要什么东西？
嗯，自己电脑放电视上，那就需要数据连接线呗。
对啊，
嗯，
他这个公司同时还跟踪他的 HDMI 线
啊，根据他的这个数据连接线啊，
对，
你买了这个电视，那不可能不买数据连接线吧？那你连不上啊。
那连接线在黑五前几周上涨了60%。
啊，上涨了60%。
对，
我靠，
基本上从你电视上看的钱变。基本上都放到那个 HDMI 线上面了。
嗯，我看确实是。你这样一不说，俺最近的话，我也是啊，有家里面新增了一个，4K 的27寸的显示屏，啊，是三星的，不是我买的，哎，是我从朋友那里借的。然后我借来了之后呢，发现，啊，没有和我 Mac 相应的这个 HDMI 的连接线。当时我是干了一件特别特别傻的事情，超级傻，我买了瞬间我就后悔了。但是没，当时为什么没有退呢？我现在没想清楚的道理，是到苹果店里面去买了一个70块钱的数据连接线啊。当时我买的家里我就已经气懵了，我要买这么贵的数据连接线，那亚马逊上不是20块钱就搞定了吗？但是一顿骂这垃圾公司，他就骗我说骗我钱财啊。但这是自己买的，也没办法。
对，就毕竟大家对大件感价格比较敏感，对小件价格不是很敏感。
对的。就说哎，你买了大件的，好像感觉大件的几百块钱都花了，这么几十块钱有啥呢？好像，啊，
对对对，
你也不买也没办法，你也买，
就像买个相机一样，买个相机几千块钱全给烧了，然后我买个光挂包上小配件，基本上你拿一只一个大拇指一个食指那么长的东西，
嗯，
60块钱我都给买了，
嗯，对，60块钱都给买了，
哎，
说这就是一个价格差，价格差会给人心理上造成一种啊。那种不一样的感觉，你买了更贵的东西之后，
嗯，
你买个便宜的东西你会觉得它便宜，包括咱们在店里面推荐的服务员推荐的标准应该也是一样的，先给你推荐贵的东西，哎，那您先生你觉得这贵的不买，咱们还有其他的产品呢，
对对对，
更便宜的产品，哎，这个便宜什么，哎，可以看看是吧，
全是套路，
哎，全是套路啊，就电商，哎，他是怎么做到，哎，这个，有你的这个一些记录啊一些的信息，嗯，只要你开始上网购物，电商就开始收集你的信息了，从你的浏览记录、邮政编码啊、新的指纹识别啊，就是叫电脑上这些信息识别啊技术，甚至允许提供电商各个多个跨浏览器的跟踪用户啊，就包括不仅仅是某个特定的公司啊，这个电商他自己就可以追踪你的信息，包括亚马逊啊、淘宝，哎，这些公司他就可以提供给电商，哎，各个不同自己独立电商的这些信息啊，追踪你的目标客户，哎，也难怪，哎，这亚马逊很短时间内啊，几分钟10分钟就可以更新一次价格，嗯，这也就是说对消费者啊收集的数据越多啊，越能够无限的去接近这些你想要买的东西啊，分析出你很可能会买的东西，你对价格的接受能力的这样一些信息。
其实我觉得这如果你仔细想一想会挺恐怖的，当你的数据收集越多，它越靠近你，越贴切你，
嗯，
所以有没有可能它最后就是它基本它的思维方式和你思维方式一模一样，
嗯，对，就这个就它知道你要想干什么，它就会用一些商业的科学的方法让你他达到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让你买，
对对对，
他的目的就是让你买，你当你犹豫不决要不要买的时候，他就从侧面哎迫击你把这东西买了，是不是？
而且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就是他试错成本也很低嘛，
嗯，
比如之前的话他不是很了解你，比如说你对一个产品 A 你的那个心理承受能力是200块钱，
嗯哼，
他刚才先是180块钱，
嗯，
他说哎我觉得就是你作为客户你觉得你赚了，
嗯，
但他商家亏了20块钱，
嗯，相对少赚。
对对对，如果他比如说定价220，
嗯，
你觉得太贵了，商家卖不出去，你也没买，
嗯，
他定价200刚刚好，就无论就一直试错嘛，
嗯，
试错200块钱的话，那么他就是你就刚好是双方完全互利共赢的时候，他最大限度坑你，同时最大限度自己盈利。
最大限度坑你，最大限度自我盈利。
对，但是在前提是有很多很多试错的机会，试错的成本嘛。
嗯。
当他有你大量数据，完完全全了解你以后，
嗯，
他新的产品不需要之前那么试错了。
嗯。
他直接定个价格，那个价格刚刚好是你心理承受能力那个价格。
嗯。所以这就是说，运营引引到了一个新的东西，就是价格商品定价上面。那么大多数朋友可能有所不知啊，在亚马逊呢，就是已经是在今年又新招收了59个经济学家啊，就是这个量化经济学家，专门来为定价这个事情来出谋划策，哎，做出一个怎么价格最合适你，既让啊这些商家获得最大的盈利，又让消费者让最多人数的消费者买到这款产品，这个也其实是，咱们现当下啊一个很有趣热议的问题，大家这些经济学家啊都想去研究啊，怎么才是一个大家用户喜欢啊能够去刚好承受最好的那么一个价格，
就是坑你的刚好那价格，
嗯，对，坑你的刚好那个价格，对你给最多的钱。然后你给这么多钱，但是你还最后还是不会买。
对，
如果高那么一点你肯定不会买，
就是自己怎么说呢，快快乐乐的被宰。
对，快快乐乐被宰，你觉得哎 OK， 心里能承受得过去，然后他们赚了盆满钵满的，都是这么以大数据来做的这些分析啊。
嗯，
其实咱们说了一晚上的大数据，是不是大家都对这大数据很感兴趣，然后感觉很有意思，去以后做这么样分工作，我也不知道啊。
其实说这么长时间，那些网络公司坑咱们，就是但是咱们可以找个方法坑回去。
嗯，我们还能找方法坑回去。
对对对，就是我在网上一文章讲挺有意思，就是有公司叫 camel.com， 就是骆驼的 camel。
嗯，
3camel.com 网站
啊，
他们专门帮你盯着亚马逊上面产品的价格，
就是这个网站它可以帮你盯着亚马逊上你想要的商品的价格。
对，它会告诉你这个价格平均价格多少，现在价格多少，它最低价格是多少。
哦，相当于哎，它可以用历史的价格来对比你现在的价格。
对，
告诉你有没有被坑，
你是被坑了还是你是赚了。
哈，哎，那这个软件不错，叫什么来着？
Camel.com， 这不是我口吃，是真的 Camel.com，
骆驼点 com 网站。
对
，OK， 那我也记住了。哎，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打了很多广告
啊？对，好像
啊，
以后该给钱了
，该给钱了啊。比如说，其实是我就是小波呢是学传媒的，那么以前，在这个传媒的专业领域来说。也讲到一些信息流通，包括怎么确定用户啊，就是给用户设定不同的标签这些东西。那么包括啊用户，你每一个人的用户都不一样，哎，大家应该都可能会知道，哎，这个东西。包括你可能就是说在 Google 啊、淘宝啊、然后亚马逊啊买东西，你搜索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哎，可能。你坐在不同的椅子上，哎，这个搜索都不一样啊！
哇，
你可能坐在图书馆的椅子上，搜索的结果和你坐在家里的椅子上，哎，搜索结果就不一样，因为它你的地址不一样，你的搜索你的附近的东西也不一样。然后，它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性格爱好啊，根据你自己的 IP、你自己的电脑，然后给你你想要的答案，你搜索出来你想要的答案，其实。就对于普通来说，这确实也是蛮好的一点啊，就是更人性化，哎，感觉好像，
但其实，我记得我们那个课上，我曾经有一节课是 Geography 258，它讲的是那个地理信息系统嘛，
啊，
它里面讲就是 针对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他访问的那个返回结果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同样是披萨，
嗯，
当你比如说，你在，比如说你在 Google 北美地区搜索披萨，
嗯，
那他会给你返回一系列信息。可是当你到比如说到香港，你搜索披萨，
嗯，
它又是不一样的信息，
嗯，
或者当你作为一个个人，你作为的职业不一样，比如说，假如你是作为一个营养学家，
嗯，
你搜索披萨，它最前面的返回的东西不是给你推荐披萨的商家，而是给你告诉你，披萨它作为一个食品，它里面的营养含量是多少，
嗯，这些可能也会根据你平时搜索的东西来。
对对，相当于平时假如说营养学家搜索各种营养方面东西的话，
嗯，
他会就给返还这种东西，
嗯，
就是我觉得像葛优那个私人定制已经实现了，
葛优的私人定制啊，
就在网上已经实现了，嗯，所有东西都给你自己私人定制的，
私人定制，这个也就是说啊，私人定制啊，包括我又想起一件事情，就说咱们刚刚回到刚刚的话题，说定价，
嗯，
产品定价，这个完美的价格。怎么去找啊？比如说，对于很多来说，一些商家、店家，他们会提供出几个价格，比如学生优惠价，哎，老年价，或者说是经济票、会员价、非会员价，各种不同的价票。他们会根据你这些购买价票的人群、年龄就是根据购买不同票价的人数，能确定某一个票价它的购买人数是最多的，那么可能。对他们来说就有一个标准啊，定这一个价格是合理还是说不合理，或者说是购在这个定价购买人数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一些个包括咱们看啊，咱们坐飞机都会有头等舱、普通舱、经济舱这样的，那么他们看你的购买的这种这个人数啊，他们可以确定你的这个价格是高了还是低了，从而去确定一个更好的价格，去找这么一个完美的价格，然后也就看这个每一个消费者的能力啊的这样一个综合数据对比，哎，发现这么一个完美的价格。好，咱们的节目呢快到尾声了，今天咱们是跟大家分享到了互联网大数据怎么去杀手，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一些小故事，其中很多故事很有趣，那么也很多故事值得我们去反思、去深思啊，我们到底现在的世界应不应该是这个样子，还是说我们的世界在因为科技啊做出了巨大的进步，同时去在这个美好之中去寻找不足啊，我们需要思考的东西。好，再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在深夜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 Peter 再次做客咱们演播室，大家再见，记得下次再收听我们的节目哦。